以这个字与境来说的话呢，开展成进行果，那么是由这个境呢含摄运出缘起，还有实地界及受，那整个趋势呢是由这个行道呢，这个行果呢含摄四念珠，四正断四神主根立七觉知八圣道出入喜三学呢七正经十事等等。那当然就是说呢，整个一个内容呢是以上的一个为一个纲要的一个开展这样子为一个根本这样子。那我们来讲到有关这个阿含经的禅行原理佛法的一个修行目的呢在根本上是要破除无明，能够通达解脱。所以就是说不论是修持哪一个法，可是呢最根本是能够破除无明不论就是说是成佛也好，证得阿罗汉也好，最根本是破除无明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就是说有情不成为有情，其实呢根本还是来自无明虽然能够处理三界之苦，当然是能够破除无明这样子。但是为何要破除无明无明有什么？无明对我们什么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就像我们昨天所讲到的无明是因为呢不了解五蕴，不认识五蕴没有能够见到当下的五蕴。所以在阿含经当中说呢世尊说云何有身见？为什么会有身见呢？经文说呢佛说呢比丘，此处有闻之凡夫呢，不论诸圣，不熟圣法，以圣法不能念他，不论善知识不熟诸善事之法，对善事对诸善事之法不能念他，认色为我，又认了我为色也，又认了我于之中有色，又认色中有我这样子说认色呢其实呢我乃至呢想乃至行乃至事之我，所以又认了我为事有，又认了我中有事，又认了中有我事中有我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比丘呢如是呢既有身见，其实就是说佛经把这个很根本的问题已经提出来，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不论任何人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说呢不认得一切，不认得一切的圣者，也不认得不熟悉圣法，那对圣法都不能够练达以及熟悉所以就是说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简明讲就是说没有认得圣者不了解圣者来讲的话，就是以及不熟悉这个圣法甚至不练达，是因为从根本来说是没有正见。因为没有正见呢，又没有这样的一种去熟悉去深入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会在你看在这个受这个色受想行识当中，你看他认为就是说色即是我，我为色有，对不对？你看其实这个是属于这个在这边产生错觉，我们讲说在五蕴产生错觉，就是以这个来举例，你看他认为说色即是我，那这个是不是错觉？对错误认知嘛，错误感觉这样子，就认为说我为色有，那也是一样，就是它是有个开头有个次第。因为如果认为就是说色即是我的时候呢，它一连串就这样发生了，那我为色有便是从相对性。所以这个我的概念呢，我的概念跟这个色是环扣在一起。所以又认为说我之中有色，然后呢又认为色之中有我，对不对？所以你看从这边开头，所以受想行识就这样延续出来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呢每个五蕴当下是生灭的，只有作用，可是往往在作用当下没有把它看清楚，就像这种情形，所以这个错觉呢就会从那边开始，那第一个错觉会影响第二个错觉，就是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感觉，那这样子会环环影响，环环相扣这样子所以你看在整个禅观里面都会观
五欲，对不对？观内六处，观外六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就说呢，在经文中说呢，啊，世尊呢云可呢无有生见，那要如何啊？啊，要如何？就有人问世尊说，要如何才能够没有生见？那佛陀说，比丘呢，此处有多闻之圣弟子，啊，任诸圣啊守圣法，对圣法呢善念的，任诸善事呢守住善事之法。对诸啊善知之法能够善念的，不论色即我，又不论我为色，又不论我中有色，又不论色中有我，啊不论想即我，啊不论行即我等等，不论事中，又不论我为事有，又不论我中有事，又不论事中有我，比丘呢如是呢即无有生见。对对，所以其实他这两段经文是相对的，对对。刚那个是认为是有的，那如果能够没有生见，刚刚是有生见，这个是没有生见，所以关键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修观，我们做观，我们行观行，修禅观来讲，很重要的关键，为何要观五蕴？那在五蕴当中要发现什么？因为就是说前面是认为说五蕴有我，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构成这样的一个我跟五蕴的关系，这样子构成的，像那种错觉是这样构成，这样错误认知这样构成。可是从佛量的开示当中，如果能够在这个五蕴当中去看到，其实呢它是无常的，是苦，是生灭的。因为借由观无常的时候，它是生灭变异的，这个我的这个概念就能够怎么样，容易破除掉。有是一个概念，无常没有，借无常的观察去改变那个原有的那种发现跟想法。好像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想法，一定是经由我们的观念，还有经由我们的一种观察。观念有了之后，那经由观察会更确定、更肯定的。好，所以就是说把那个既有的那一种认识呢去了解，其实呢这些呢不只是呢无蕴，只是一个名色的结合，一个名色的结合。而且我们昨天说过，其实呢无蕴是一个名色的结合，如果以这个身体的个体来讲，它是一个名色的结合，好，是从我们在母胎里面就已经构成这个无蕴这个个体。可是就是说从这个生命呢出生之后呢，他跟外界也有接触了，对对，那这个时候呢概念就不断出现。所以这个生命的个体是很单纯的五蕴，很单纯的五蕴。如果说我们不谈他过去那个业的部分来讲的时候，因为他生出来是很单纯的，哦，需要有一个后天的一个熏习跟训练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后天的接触，如果从小就训练他无蕴是无常苦无我的，那可能结果不一样，对不对？好，因为后天的熏习也是我们讲也是缘起当中的一环。其实的后天的熏习用佛法来讲都不离什么，不离这个缘起的内容，只是在缘起当下我们看到的什么，在缘起当下是看到空还是看到有，是看到无常苦无我，还是看到都是一个相续的有，那当然结果就不一样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说在阿含经的经文当中，你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去认识到佛要告诉我们是，也在你看经文是这么样来说明到的。可是呢在整个禅观当中，在禅观里面，你看如果说以南传来讲的话，不论哪一个宗，不论哪一个派别，哪一个禅法，在修观一定观明法，一定观色法，对不对？如果相信各位有过接触不同的禅法，那是不是都是观明法色法？对呀，可是观明法设法要发现什么重点啊？ 对啊，无常苦，对。先不要讲说我们是哪个禅法哪个派别，那个先放一边，因为那样子呢会让错觉更多，这样子先放一边，这样子回到最原始，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没有那种后面的分别，回到最原始，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回到最原始的时候，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看清楚之后再选择你相应的，这样会更好。大家觉得，是不是如此？所以就是说，你看，佛法告诉我们，你要看到什么，你要发现什么，从哪里去下手最快，对不对？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们是两个善，不是我想说，我们把重点跟各位做分享，从哪里最快？修观来讲，从五蕴最快。有人说观缘起，可是呢，五蕴是一个结构，没有五蕴，何来缘起？因为缘起是一个条件，是一个条件，当然。要有缘起才有，因为我们刚讲过嘛，一个婴儿呢在母胎里面是最基础的这个五蕴，当然他要有那个缘起才构成这个五蕴，可是这个五蕴呢也会呢是缘起的一个基本元素。我们讲条件啊，比方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举一个很生活的例子，比方说做一个蛋糕，那做一个蛋糕来讲的话，要不要有很多很多条件？要有想做蛋糕的人，对不对？去订蛋糕，然后呢，也要有什么样做蛋糕的人，还要有材料，对不对？那是材料里面呢，又有面粉，又有糖，对不对？奶油、香料，还要水，甚至还要有蛋等等，那些诸多材料，那还要有烤炉、烤箱，这些工具种种这样子。可是很重要一点，这么多条件当中，重点来了，我们讲缘起，这么多材料跟条件里面，它很根本的东西是不离五蕴，对不对？不论是人也好，是东西也好，它都是跟五蕴有连结，这些元素可是就是说我们讲缘起，可讲缘起里面也认知五蕴之后，在缘起里面要看到关键，要成为蛋糕的很关键是什么？蛋糕的缘起嘛。那如何有蛋糕？如何没蛋糕？那关键是什么？各位觉得关键是什么？
面粉要蛋。
对，这是要有面粉，因为没有蛋也没关系嘛，无蛋蛋糕了哈，现在有人做那个无蛋蛋糕也很庄严，那关键是不是面粉？所以就说，如果说我们在佛法里面在研究缘起，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论生或灭，都有什么样，都不离缘起。可是呢，缘生缘灭，那主因是什么？主因是什么？主要的因缘是什么？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有共相观，然后呢也有自相观。共相观是无常苦无我，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对呀，我也知道他无常苦无我，我也知道他无常苦无我，可是呢我还是没有我这样子就是说还是知道是无常苦无我，可是那种感觉还是没办法很深刻可以去改变的很直接。那关键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看到那个主因，这个是研究缘起很重要的，你要看到主因。就比方说有情的三界轮回的主因是什么？是无明。没有无明就没有三界轮回，所以呢蛋糕的主因是面粉，没有面粉就没有蛋糕，对不对？是不是如此？就做不成蛋糕一样的，没有无明呢就没有三界有情，等同此理。所以就是说在研究缘起当中要掌握主因，这就是自相观，那就更直接。可是你看，那为什么这么样讲？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用六根然后呢 接触这个六处呢，产生五蕴升起，有触有受就升起。可是呢，这个升起当下呢，会加入我们的概念之后呢，对这个五蕴加入概念之后，那相续呢，一连串的想法、受想行识，一连串的五蕴就会相互影响。可是就是说，每一个五蕴当下都是一个因，都是一个缘起的升起，都不离缘起这样子。可是关键是什么？不论是善法升起也好，是不善法升起也好，它有个主要因素、主因。蛋糕是一个例子，是生活一个例子。那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都有很多自己的很多生命的故事。那如果说你要去调整你的生命的故事，你就可以很清楚从哪里去切入最快。我们称为主因，这是想我们在这个南传讲到了相位现起主处，这是主因跟要因。如果说能够从主因掌握主因，改变主因，那么呢，同时完全改变，同时完全改变，像刚讲一样，有面粉，那就简单的材料，它可以是一个很简单很原味的蛋糕。那如果有更多的材料，它可以更丰富更庄严的蛋糕，就看条件，条件多它就会更丰富，条件少就是很原始很简单。可是呢，这个主要条件没有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对不对？还有呢，我们讲说要有明度也要有速度，那明度是要有智慧，那这个明度当中就是对外界要清楚，那对当下心接触，当下心接触的那一刹那，对这个心的当下接触也要很清楚，叫内外分明，内外清楚，对不对？那从这样的清楚里面呢，也能够察觉到无常的速度，对不对？是在这个接触当下看到它的无常，还是其实呢，你已经看到它的条件当中已经具足无常，那也不一样。就比方说，这个蛋糕它是无常的，可是是在哪里看到无常？
被吃掉
了，对，被吃掉之后知道无常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取了嘛，对不对？已经也有取了，知道无常这样子，自然没关系。我先取了再知道无常这样不错，同时都有这样子，无常无常都是很快乐，一边无常一边吃，我知道无常，对对。可是就是说，那种取的力量是它已经出现了嘛。可是看到无常，那也 OK 啊，那也可以嘛，虽然是慢半拍，也是看到这样子。可是如果说再快一点的时候呢，在他的因缘条件里面，已经看到无常，那种取的力量就减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讲过，那些条件里面是不是每个都是无常的？从人到材料到工具，都是无常，所以无常的缘起。一定是呢，所产生这个缘起法也是无常的。那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在《阿含经》佛就讲到，这个本身是缘起的条件是无常的时候，结果呢一定是无常，而且呢一定要无常，绝对要无常。如果没有无常，如何证到涅槃？有没有发现到？因为本身它是要无常，才有可能证得空性或涅槃的可能。而且本来法尔如是，无常是法尔如是，只是因为发现所以不取，没有烦恼而证到涅槃，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就是说，只要是有一个有的话就不构成了。如果说只要这个十二缘起当中有一个是属于有的话，就不构成，所以它必须每一个都是要无常。可是其实是 在因缘当下，法尔如是，本来每个都无常，本来每个都是无我的。好，这其实就是说，佛是要我们去发现的，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如此，只是说怎么样更快。我们在学，我们在深入经教，在修止观时，从哪里做是最快？我就说，当我们有黏住的时候呢，我已经发现了，那个附着力跟执取力是不是就减弱了？对不对？好，可是当我们已经有执取之后，再去观察它，当然也是可以，只是呢，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心力。对对，啊、哦，那当然就会有不同这样子。这样说，一个东西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它对你来讲没有好，没有不好，所以你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放下它，因为你没有喜欢它，也没有不喜欢它，只是很平常而已，对不对？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用很多卫生纸，可是呢，天天在用，可是呢，也天天放下，可是你不会觉得放不下。对不对？一定要放下，为什么？对不对？很有意思，对不对？生活中很需要它，可是呢，你也不会说特别在乎它，有没有很有意思？对呀、啊，其实就是说呢，那个是我们对它的价值观，对不对？可是想想看，它还是用钱换回来的。啊、哦，是不是如此？可是人对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从小到大对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对，他是设法，可是呢，他不是很强烈的我所有，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所缘就像卫生纸一样，那可能很容易很快就解脱。嗯，对对，因为我们可以很需要去用它，可是又可以在使用之后呢，很快怎么样，放下它，放得很干脆、很直接，嗯，内外不住这样子。嗯，啊、哦，这个是一个生活举例啊，过去就是，我觉得说佛法里面当中是佛，它其实呢，它是要我们不断去发现。发现那个关键，从关键里面去看到我们的无明是附着在哪里，从哪里去转起这样子，哦，从今生去改变，然后甚至呢，可以让我们从过去那个业的无明里面，也可以去发现根本在哪里。对对，因为我们昨天讲到嘛，三界有情是执取这个五蕴有的生命。我们称为无取蕴这样子，可是如果说对五蕴不执取，对五蕴所产生的种种的生命没有无明，不再执取的时候，那当然就能够出三界了。哦，所以说，虽然种种条件构成所谓的缘起，可是呢，这个缘起当中很主要的元素是五蕴。所以说，如果你看清楚是五蕴，对五蕴呢产生执取。原生还是原灭，原生还是原灭，你对五蕴不执取，一样原生原灭，可是对五蕴执取，那就还会相续；一样原生原灭，对五蕴不执取，就不会相续轮回转起。所以就是说，条件一样是条件，只是你怎么去看待它。你在乎它的时候呢，当然就会有影响；可是如果说你很平常去看待它的时候呢，它对你就没有影响那么的大，甚至没有影响。可是，一样是缘生缘灭，一样是因缘法，那差别在哪里？关键在哪里？这个是佛友们去发现，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因缘条件呢，各个条件都是无常，对不对？你看，我们可以这样去看，无明，对不对？无明，然后呢，形式六路触受，哦，爱取业有生老死。这每一个这个十二个条件当中构成有情的轮回，可是呢，这个每一个条件都是常还是无常？嗯， 都是无常，对。可是，一旦你认为一个是有的时候呢，轮回就转起。只要认为有一个有，是十二个，只要有一个是有的概念存在的时候，它就相续转起，它会互相影响。可是如果说它每个都是无常的时候，你完全掌握的时候，它的力量就减弱。所以它幻灭，幻灭是因为掌握这个无常的道理，所以因为此灭，所以彼灭，所以因为这个此灭彼灭，所以它不会相续转起，而可以处理。可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关键还是什么？还是无明。可是，在整个修法里面，就是说，不能够很快去破除每一个那个最根本的无明的时候，从每一个生活的刹那的五蕴当下为一个入手，这是这个关键。所以就是说呢，在整个阿含经讲到说呢，有一个在相应经当中讲到呢，晓量。就是能够了解明白啊，这个晓了。你看，他说呢，于一切呢，不知解呢，不晓了，不离欲，不舍弃者，则不能尽苦。你看，就是无明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明白的时候，这个是明白，晓了是明白。可是不明白的时候呢，不能够知解，不能够明白的时候，就不能够离欲，不能够舍弃，不能够尽苦，不能灭尽一切的苦。所以对任何一切呢，不知解、不晓了、不离欲、不舍弃者，则不能尽苦。也就是说，如果是无明的话，不清楚的话，就是不能够灭尽一切苦。所以呢，好像经文中说呢，眼于色于耳于声于鼻于香于舌于味于身于触于意于法，不知解、不晓了、不离欲、不舍弃，不得尽苦。所以呢，从最根本来讲的话，还是六根面对六尘。如果不清楚，都不能够离欲，不能够舍弃，就不能够净苦，不能灭除一切苦。也就是说，在根尘相处、五蕴升起那个当下，有没有清楚？哦，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呢，于这个眼识啊、耳处、意识、意处呢啊、以及呢这个眼处所生之受啊、一个翻缘此意呢所生之受啊、之乐苦等等的非苦非乐。不知解、不晓了、不离欲呢？不舍弃呢？不得救。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修观来讲，为什么要先观内六处，再观外六处，然后再观整个呢？啊、哦，这个从这个意啊，那个处啊、哦，那个处呢，然后到整个受啊、哦，然后到受要分成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样。一连串这样去做观察。可是如果说这个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如果没有六根接触六尘，当然就没有六识，没有六识所产生，也没有所谓的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就是说要一层一层去了解，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就为什么掌握那个五蕴当下啊？可是如果说你看，他说呢，凡眼色啊，眼识呢，耳声、鼻香、舌味呢，身处意法意识呢，凡以眼识呢所识之之法，凡意识呢所识之之法呢，以一切呢不知解、不晓了、不离欲、不舍弃的，为之呢不能善尽。那如果说呢，于此呢一切能够知解、晓了、离欲、舍弃者，则能善尽。才能善尽苦，善能够善能尽苦这样子。好，你看，所以你看，那是如果能够了解的话，对这个根尘相处啊、哦，甚至整个的六识的升起啊、哦，整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的升起啊、哦，都能够了解的话，能够离欲，能够舍弃，就能够善尽的啊，灭尽一切的苦。所以就是说，你看，他说呢，在这个眼于色呢，啊，耳于视呢，眼处呢，耳于声、鼻香味啊，色声香味触法啊，甚至整个意识意处呢，凡眼接触所生之受呢，啊，所生的受，乐受、苦受，啊，非苦非乐呢之受，所以那个知解、晓了、离欲的舍弃呢，三能尽苦。 所以就说一切能够知解小小灵运的舍弃的三明就，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根尘接触当下能够明白，那根尘接触当下产生的六识、所谓的你从六识呢又引申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能够清楚了解、当然就能够、能够善尽一切的苦，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其实呢从六根到六处呢、这个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五蕴，所以从那边是最容易处理的，可是越后面是越复杂，有没有发现？如果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我们讲哪一边是限量，哪一边是比量，哪一边是非量，就是说这个六根面对六尘当下、这个六根面对六尘当下是限量、因为呢我们讲根在我讲根限量，那根限量是五根限量，五根对五尘嘛，那一根限量是一根对法尘嘛，对不对？可是它还是有能数，是限量，可是还是有能数，也就是说它是很简单的，没有做没有什么是很简单的概念，很简单的概念。
可不可以说是直接经验，直接经验，对？
也可以说是直接经验，也可以说是直接经验的很简单的一个很原始很简单的概念，没有加入太多的想法。
那苦乐这些就是相对就是比较比量，可以这样说。
对，因为苦乐当中，苦乐当中已经加入我们过去的想法了。它其实就是说不是比量，已经到非量，对不对？因为苦乐嘛，非苦非乐，那谁在苦谁在乐，谁在非苦非乐，一定是有我了，对不对？因为一定是有我在受。所以有苦有乐，有非苦非乐，所以到这个后面这段来已经属于非量。
那就是说抽象概念的这个旧法前尘法影法就是法尘的这个过去的概念假的概念，
因为它会把过去的加进来，就比较复杂，所以有苦乐不苦不乐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现况，它已经有现在又加入过去加在一起的，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不能停下来，
哪一个是属于
比量
是
就是说在那个苦乐受之前，苦乐受之前，就是说在那个选还没进入这个苦乐受之前那一段，从这个限量到没进到苦乐受之前这一段，这个过程中间这个过程是属于比量，因为从比较之后才有这个结果，
所以是行运啊，想运受想行五运来讲，
其实这个五运来说的话，其实就像我们这样讲，比方说我们这样随便拿那个，就是说，请问句这个是什么？
书，
对不对？很简单，是书，对不对？那书就是很简单，是书这样子，对不对？他说那是什么书？情景导论讲，比方说哪个书？科技就说你看，可是你看这个时候，当你看到这个是书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五蕴同时升起，有没有？因为心接触到书。所以五蕴是同时升起的，其实每个五蕴是这么快的刹那升起，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如果没有很强的正见，没有很强的正见，也可以看到那个瞬间的那种条件，很快的条件，这个正见是你已经看到它的一个因缘条件， 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粘着力就减低，甚至不粘着，不会附着，不会执取，力量减少。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当你看到他这些构成每一个东西的，都是有它的因缘条件，有因缘条件构成这些功能，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用它。因为你清楚用它，所以你容易怎样？清楚放下它。所以看得越清楚，越容易放下。把因缘条件看得越清楚，我就越容易放下。哦，所以就是说呢，哦，所以无明就是说呢，哦，佛在《阿含经》说呢，哦，比丘呢，白世尊曰，就说大人呢，如何知如何见，得消灭无明，得升起无明。对不对？因为要消除无明是很重要啊，所以呢，佛说呢，知见也无常者，则消灭其无明而升起明；知见色无常者，则消灭其无明而生起名。啊，眼视呢，眼处，凡缘指眼处所生之受，啊，或乐或苦，或非乐非苦呢，亦知见是无常者，则消灭其无明而生起名。所以你看，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的根尘啊，根尘的接触产生五蕴，以及呢，在五蕴升起当下呢，就会有眼视。啊，眼处，甚至呢会有乐受、苦受、不可不乐受。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发现什么？要发现无常。而且不是就是说，在后面才发现无常，不是在苦乐、非苦非乐才发现无常，而是说，知道眼睛是无常的，然后呢，这个色法也是无常的，六根是无常的，六尘也是无常的，所以产生的又是也是无常的。那这六识呢的接触跟产生的受也是无常，所以触是无常，受是无常，那乐受苦受呢，非苦非乐的受都是无常的，是你要很清楚看到这一连串怎么样都是无常的。因为如果说只有看到非苦非乐啊，跟乐跟苦是无常，可是前面没有看到无常的话，力量强不强？力量就不强，好，所以你就很清楚说，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好，是原生的，最后结果是这样子。可是它的缘起的是这些过程，啊，从眼睛见到色法开始。可是呢，这些缘起这些条件呢，都是无常，所以苦受乐受呢，非苦非乐受呢，也都是无常，所以是从头到尾一连串都是无常。而且我们已经说过，对不对？其实呢，啊，佛在经上所说就是说，能见无常，如果能够彻底见到无常，那你势必怎么样？一定能够见到无，因为非永恒，没有常想，所以为何要能够见无常？啊，就是能够呢，改变一般的人，改变凡夫的一种想法，因为呢，一般的人呢是有常想，可是呢。借由观无常，能够去让我们发现，去改变那个常想的概念，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就说，借由这样的发现，能够升起无明和灭无明。所以，也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来讲，要如何能够，我们讲说，如果能够破无明，如何破无明？所以你看，修观当中，在整个修观里面，一定观这个六根、六处、六尘。苦受乐受，啊，这些非苦非乐之受，不可要观缘起，观六根六尘十二处，观蕴处界根地缘起，为何要做观？其实是从这个里面去观察它，如何能够见到它的一个法尔如是，就能够让这个无明怎么样不清楚的地方变成清楚，对不对？啊，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就说，你看，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也是一样。他说呢，耳鼻舌身啊，然后啊，整个呢，舌味深处知见啊无常者，消灭其无明的升起，对不对？能够知法见法是无常，消灭其这个啊无明的升起名这样子，甚至溢出到眼处啊， 所以呢，凡所有处呢，眼处所生的受，啊，波乐或苦呢，非乐非苦呢，自见彼一时无常，消灭无明生起明。所以呢，如是知如是见呢，能够消灭其无明生起明。这句就是说，在整个修止跟修观，这个是着重在修观当中，可是因为修观当中能够去见到这些过程。也就是说，等于是每一个刹那的这个，从第一秒，假设好，从第一秒到第十秒是一个过程，那是第十秒之后是一个结果，所以从第一秒到第十秒都能够看到无常，所以你对结果的一个结论，这个结果是常还是无常？一定是无常。可是，一般我们的习惯跟因为速度跟习惯是。不容易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个都看到无常，好，所以其实修观是让我们依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跟条件再一次去发现，以自己为一个观察的一个最初的开始，也是一个根本，然后呢去观察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过去经验，过去的生命经验跟当下的生命经验，然后呢，从当下的生命经验，然后呢，去发现过去的生命经验跟未来的生命经验，因为过去的生命经验也是每个当下发生的，那未来的生命经验也是呢，从每一个当下的生命经验呢，一直是往前推这样子，推展过去。这就是说，他可以从当下的体验去发现，如果当下是无常苦无我。那么呢，过去所发生的与此相同的一样的情形，当你发现其实每一个根尘相对都是无常，结果是无常，所以呢，你够这样去发现的时候，每个是无常，那当然势必是无，所以可以从无常去看到一切的无常，那么也是无我的，因为有苦的逼迫，那势必是无我。那为何要观苦？一切就是说呢，友情呢对这个。有这个乐想，那有这个乐想的话，就借由观苦能够怎样，能够让心离这个乐的执取，没有乐想，对乐能够的不执取，好，是这样子。可是对乐不执取，不是要苦这样子吗？那你说，那没有乐就是苦啊，也不是吗？保持中立，保持中立。所以这个从一个根本来看，就是说能够保持中立，啊、嗯。那保持中立，最后呢还是中立。好，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说，那样子呢，因为保持中立的时候，保持中立是不是执取力最弱？对不对？你对一个东西，对一个东西，对一个任何一个啊、一个事业，没有特别好不好的感觉，是一个中立的感觉。那相对那一种执取力是不是比较弱？对不对？好，可是如果说对一个感觉非常好的，那相对呢那种执取力呢就比较强。那对一个说不好的感觉，那感觉不好的，那有没有执取力？也有，执取不好，它是不好的，还是有，只是相对性的执取，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佛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六根的接触当下去发现事实。发现五蕴的事实，哦，所以呢，从根源作义就是这样子，从根源作义，从根源能够如理作义，因为它都是从最根本的最源头开始去作义，它都是无常，我们称为如理作义，都是无我的，那个心就不会怎样，不容易住在上面，不容易执取，啊、哦，是如此，所以修观呢。那个修观，因为这些内容跟过程跟方法都是修观经常出现的，不论是在哪个禅法的修法里面，其实都是一样啊。不论你是说观究竟设法、观究竟明法，或者说观概念的明法、概念的设法，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些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发现什么？我们要发现什么？啊，就是如果能够呢破除无明而有无明。像我们刚才所讲，就是说，因为在五蕴的接触，在根尘的接触 产生五蕴当下而有错觉嘛，这是无明。那如果说能够看到它是无常，是苦，是无我，就能够没有错觉，就能够明，就是没有错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修止，为什么要修观，重新发现才能够重新改变，对的。其实呢，人是活在概念里面的，人是用概念在生活，人是用概念在生活，各位觉得是不是？可是我们是说在还没有呢证得之前是用概念改变概念，可是就是说能够用概念改变概念，可是如何能够超越概念，破除概念？因为有概念还是相对的，有概念还是相对。为什么在佛教里面会安立所谓的涅槃，或者所谓的像比传的中道啊，或者是实相？为什么？因为在涅槃当下是没有相对的，没有能所的，也是说没有所谓的概念。那个当下是没有概念，没有能所的概念，没有三界五蕴六尘的概念，所以称为出世间所缘，我们称为涅槃。所以那涅槃所对应的什么样的心？出世间心。何谓出世间心？出离世间的心，出离三界的心，不属于三界的心，称为出世间心。因为这个心不是缘三界六尘五蕴为目标，是缘涅槃为目标。可是那当下呢，没有所谓的三界六根五蕴这些概念这些目标，所以你看在下面部的六处相应当中，这经文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讲说止观要义，不是就是说那我们最主要是针对就是说在整个修观当中，我们要发现什么，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六处相应当中，他讲到就是说佛说呢，诸比丘呢，须修定，获得定之比丘呢，显现呢，于如实呢，何者呢？显现于如实，眼是无常，是如实显现；色是无常，如实显现；眼色是无常，如实显现；眼处是无常，如实显现。凡缘眼处所生之受，或乐或苦，非苦非乐呢，亦是无常，如实显现。那为什么他说他前面说为什么要先修定？这个定我们先不管四禅八定，这是说为什么要先修定？定的目的何在？我们先不要把它复杂化，先讲让心稳定平定，让心平静稳定，以这样最简单去认识这样好。就不要把它讲得更复杂，是四禅八定那么的复杂，很简单，一个稳定平定的心，能够稳定，那什么样的稳定是属于稳定平静的心，对不对？就是说你这样子去看的话，如果说能够呢，令这个定的目的是能够扶助五盖嘛，扶助五盖，那能够扶助五盖，是不是说当下的身心是没有这个五盖相应的这些不善的心心所获烦恼？那讲得更明白更简单，就是当下的心是没有种种情绪的烦恼，没有与五盖相应种种情绪的烦恼，那这样的心是不是很单纯？用这样子很稳定的情绪的心，是很容易发现当下，很容易观察到无常，对不对？比方说有一个人，如果说他心里有一些担心，或者说他当时心是很害，是很黑皮的，对不对？我当时这么快乐叫观无常，对不对？我当时很难过，我怎么观无常？我就难过有没有无常，对不对？因为那就是有快乐是有贪嘛，那不开心的时候呢就会有嗔嘛，不同层面的嗔。可是那个时候的心跟情绪是不容易稳定看到那个当下的事实，对不对？所以说 为什么是修定，还是说能够呢让这个心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稳定的情绪，容易看到那个当下的事实的原貌。我想这个是佛的一个呢，我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修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以修定来讲是能够辅助五盖，那如果说好，那因为呢你辅助五盖之后你还是要出定，然后去观察它，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在一个纯观的修法里面，它不进入这个出禅，可是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辅助，这个我们这个心达到一个纯净的一个平稳状态而来做观，因为这样子容易看到一个圆满。为什么？因为我们反观过来看，如果要观察到眼是无常，色是无常，眼色是无常，眼出是无常，说这些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无常，用什么样的心来看容易观察到，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心容易观察到？对对，就是这个心一定是要能够很简单很单纯，对对？所以就说，那有人会问说，那为什么要从这个进入四禅？如果有修四禅八定，为何要从进到四禅再出定做观？当然出了三禅也可以，就说那为何他会从这个进入四禅再出定做观？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去说，一个是呢，因为他定力比较深，可以辅助五盖，那再来就是说四禅的禅知是属于什么？舍根与净心。所以就是说当他进入禅定的时候，因为你们知道出禅他讲那个禅就是在禅定的状态，是他有寻有思，又有喜又有乐，当时心的状态虽然是心跟神成为一境，可是当时心的感受跟身心状态是有喜有乐。那二禅也是有喜有乐，对不对？虽然心跟神成为一境，还是有喜有乐。三禅呢，他的乐呢比前面两个禅定呢更强，还是有乐，心跟所缘成为境，还是有了。那色禅的话呢，是心跟所缘呢保持中立，心跟所缘成为一境，可是那个受是得保持中立，没有苦也没有乐，不苦不乐是中立。所以说你这样平稳平定的心出定来做观的时候呢，他容易怎样让他的身心就更加平稳，用深层这一种中立的心、舍的心，你再看那出定做观，那你所看到的呢会更纯净，更容易看到圆满。我就发现这个无常苦，这个是属于那个禅观这个身心的研究当中，用怎么样的一个心去观察容易做到，我们将来看好，对不对？因为我们要了解佛的经历当中，可是也要去看他的说要怎么样做容易做到，对不对？要发现什么，要怎么做容易做到，对不对？那个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从刚刚的经文的延续下来，其实就是说他观无常，所以呢耳鼻舌身意呢都是无常的，都是如实显现。所以说要看到呢耳是无常是如实显现，意是无常是如实显现，当然整个来法是无常如实显现，意是意处凡一缘意处所生的受乐呢苦非苦非乐呢都是无常的，能够如实显现。所以就是说因为呢要能够观到这些，看到这些无常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能够如实显现他当下的原貌，就是如实显现。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经验，就没有太多的概念进去。所以就是说呢，在整个经典佛说呢，比丘呢，这比丘呢，须修定的得定的比丘能够如实显现，这个是属于就是说为什么要修定，是因为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定当然是呢有所谓的刹那定啊、进行定啊，对不对？四禅八定。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讲最简单的说 哎呀，可是呢，我也没有四禅八定，但至少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平稳、很平静的心，很平稳的情绪，很稳定的一个心，对不对？像说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如果你能够用一个很平静、很平稳的心，再来看你周边的事情，那你要下决定是比较理智的，啊、哦，比较 OK 的，对对，你会去思考，啊、哦，未来跟过去，对对，很平稳。可是如果当时的心是比较有一些啊、哦，如果是很开心的，所以为什么有人去逛街的时候，他就会买很多东西，因为太开心这样子。那买回来之后呢？啊，也就后悔了，买那么多东西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刚很快乐，忘记了，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而已，让自己开心这样子，就忘记那个实用性跟一个长远性这样子，对对，这是一个问题。哦，所以就是说，你看，可以讲的，那所以无常就是说，你看他在观这个无常的事情，所以呢，世尊做人就是说，啊、哦，眼是无常，耳是无常，对不对？彼此生意呢、哦、都是无常的，所以呢凡无常者呢其为苦，凡苦者呢是无我，凡无我者呢是呢非、哦、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我，所以呢对此呢应如是呢正智慧如是观。哦，这个就是说你看，其实这是说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能够做这样的观察，以六根做这样的观察，以正智慧对六根做这样的观察，观察无常，以这样来做如实观。好，那一样就是说，这个观当中呢，啊，也是一样，就是说，所观的所缘是名色五蕴六处是六处十二处十八界根地缘起，都是修观的一个内容。是的，这些内容呢，都观他们是无常的。纵然是讲缘起。那缘生缘灭，可是缘生跟缘灭当下，你去观每个条件都是无常的时候，心的住取力也就减弱，持取力就减弱、啊、所以呢、啊、整个五蕴来看呢，你看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到，其实呢是明对色、啊、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个原始的五蕴，对不对？可是呢，用明去看无蕴呢，用明去看无蕴就比前面更复杂，对不对？好、哦，这就是说，以这个后心观前心的无蕴，或者现在心呢观过去的无蕴等等，过去所发生的，那其实就是说，其实呢，过去所发生的无蕴。是现在的法尘，过去所发生的五蕴，现在缘它是属于现在的法尘，可是现在的法尘是过去的五蕴所构成的，所以过去的五蕴是条件，现在的法尘是它的原生法，所以是不是比前面那个比较复杂一点点？对不对？你这样去看，可是呢都要这样去观察去了解它，那五蕴观五蕴。就比前面更复杂这样子，哦，比第二个更复杂这样子。那如果说以这个直取五蕴的概念再观察五蕴，那结果是什么？以直取五蕴的概念再观察五蕴，结果呢？直取五蕴，那答案就等于这样子，对不对？啊、哦，所以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复杂？那这后面这个嘛，这些蕴变成这些蕴就是这样子。在相续执取五蕴这样子，可是如果说不执取五蕴，对不对？那就观察五蕴结果嘞。不执取五蕴，观察五蕴，结果什么？就不执取五蕴这样子，哎，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佛说呢？要观无常苦无，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经常观无常苦无，那个心经常去训练，经常发现，经常发现，经常去训练。那个心久久下来对无蕴呢就比较不会习惯去执取，你是用它用它用它，可是呢你不会执取它， 因为你还是会用它，对不对？那不然有哪一个人活着不会用五蕴？嗯，一定会毛，对不对？是不是？只要是活的，一定会用五蕴在生活。哦，只是说怎么去用五蕴在生活，怎么看待每一个刹那的五蕴这样子啊、哦？所以其实修观来讲不是如此啊、哦。所以就说你看，在中阿含的南岳大经当中说，我说呢，比丘呢持等五取蕴的，所谓的色取蕴、受取蕴的、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是，称为五取蕴这样子。那我说呢，比丘呢啊、哦，就说就比丘呢，像是人问说呢。此等五取蕴以何为本？啊、哦，就说这个五取蕴以何为根本？啊、哦，我说呢，比丘，此等五取蕴呢，以欲为本，对不对？就是希望、想要、欲取。啊、哦，那如果说没有欲取、没有想要的时候呢，就没有所谓五取蕴。因为欲取嘛，你看欲取，有欲才有取，有想才有要嘛，因为想要才会去欲取，哦，对不对？哦，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就说呢，啊、哦，世尊说，世尊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之施舍呢，如何啊？知、哦、因如何之缘？就说这些受想行识的这些概念啊，这些蕴的概念。啊、哦，如果是因，如果是缘，这样子。所以你看，佛很清楚的开示，我说呢，色蕴之施舍为四大种因，四大种缘。这为什么我们在修观的时候观四大？你看，虽然说这个是一本书，对不对？然后呢，这呢也是一张纸，对不对？这你看不同的名称。这个书是纸做的，可是你看到这个，你不会说它是书，对不对？你说它是纸，可是当你看到这个时候呢，它是书，叫做施舍。可是呢，它们都是纸做的，对不对？都是纸做的，可是呢，我们却给它不同的名称。如果你说这个是书，你俩很小，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是纸，听起来没有错。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纸，他停了一下，纸，对不对？哎，纸做的，他说啊、哦，对，对不对？啊，可是你看，他们都是纸，可是纸也是概念啊，对不对？所以这称为说施舍，这是概念，可以不同的名称。可是从最原始去看，它是什么？它是四大。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他佛要这么样子来说，啊，也就是说，所有的色蕴、所有的色法，它的组合的元素是什么？都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种。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会更单纯、更简单，对不对？你看，就像讲说哈，这个书啊，这个书呢，书是一个概念。那纸又是一个概念、哦、那纸再更进去里面呢是纸浆又是一个概念，那纸浆到最后呢，其实呢，纸浆是四大，纸是四大，书是四大，只是给它不同的名称而已，有没有很复杂？其实就是说这个概念是生活的方便，概念是生活的方便，可是我们清楚概念，用概念在生活，可是你很清楚，这些概念、这些名称都是什么？与色蕴有关，都是四大所构成，对不对？嗯，所以你看，房子也好，对不对？地板也好，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也好，这些色法、这些色蕴都是什么？都是四大。所以呢，把所有的概念回到最简单的一个状态，你去观察，你最容易跳脱。对不对？好、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请那个问题有没有？他说觉因论师，对不对？他说觉因论师，他说他不以啊、哦，不以草木，不以草木，对不对？哎，不以草木去做观察， 对不对？以这个呢四大种所造四大种身做观察，因为草木是四大嘛，对不对？那草木是概念的，草木是概念，对不对？啊、嗯，所以就是说这样子是符合的，对不对？而且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把哈、哦，把所有的哈、哦，把所有的这些不同名称的哈、哦，不同的名称，我们举个例子好。如果说今天我们有十种蔬果，有水果，有蔬菜，有十种，你要它果菜汁，然后呢，果汁机里面一打，打完之后，结果呢，那这个是什么？对对，那前面那个十种已经不是十种了，嗯，变成一这样子，那概念呢也不一样。你说它是什么？它是那十个，可是呢，又不是那十个的名字。它有十个的元素，可是又不是十个的名字。它是什么？四大。没有，是四大，四大，一定是四大。对不对？一定是四大，就是让他回到最原始、最原貌去观察，最容易。为什么？把概念讲到最少，因为概念讲到最少的话，那只取一个就最少。别人说啊，我很喜欢这个四大，那个四大，对不对？不过哈、哦，都四大的话，当然很难生活。四大呢，开的四大。哦、然后进到四大去四大，你说人家讲什么东西绕口令，它都是四大这样子。所以说施舍呢是一个方便，可是回到最这个色蕴的最原始的原貌，它只是四大的组合。所以人家是四大种因，四大种缘，这个四大种的地水火风是互为支持，要有地水火风同时存在，只有地水风地水火都不构成四大，不构成色蕴、哦、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回到最原始去观察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怎么样对这个色蕴呢不容易去支取，这个是另一种方式。那就是说你看，那对这个受想行识呢，这四种蕴来讲的话，前面这个受想行这三蕴呢，它的施舍呢为初因跟初缘啊、哦，它的这些概念来自哪里？因为有接触的因跟接触的缘、哦、去构成这些概念。那么就是说色蕴的施舍呢，它实际上是名色因名色缘，是由名色呢、哦、的因缘才有所谓的这个色蕴的概念。所以我们倒回来看的是说，因为有这个只有这个名色的因名色的缘，还有这个色蕴的升起，有色蕴的概念，是这样子。那如果没有名色，何来色蕴？对不对？如果没有能看的这个心，跟所看的这个物，没有名色，它取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样子。那是有这个名色的因，名色的缘。它的识呢？只是有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认识的一个物质、哦、所以就说你看它其实这些五蕴是施舍还是非施舍，色蕴之施舍，色蕴的概念，受蕴的概念，想蕴的概念，行蕴的概念，色蕴的概念，其实都是这些条件。那其实为什么要认识了解它，如果能够这样去了解它的时候呢，就能够去跳脱这些概念、哦、是如此。所以这是属于修观的部分，修观的部分破除每一个的概念，因为想是不是概念，行是不是概念，受想行识是不是概念，各位觉得是不是概念？对，如果受想行识是概念，就不是实有了。 是不是如此？啊，顺便可以从这样去了解一下。啊，这就是说，从这边看，发现呢，名色五蕴六处十二处呢，是八戒根蒂缘起呢，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好，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讲哈，其实修观其实呢，是要从这边去发现，发现我们生活所用的这六根六尘，啊，所谓这个十二处产生的眼识，啊，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呢，啊，包括我们意识当中种种的产生的这些想法跟受，其实呢，都不是我所有，也不是我。而且呢，是非我之物。所谓这个，你看，乐受苦受，不可不乐受，你们觉得是不是非我之物？因为如果只要一个刹那没有见到，没有观察到无常跟苦的话，就容易怎么样？跑进去，有没有发现到？人的意念转变是很快的，只要一个刹那如果没有观察到的时候，很容易就怎样，就跳进去，那个常的习惯跟概念就跳进去，我的概念就怎样，就跳进去。所以其实佛是这样的发现这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了解，为什么佛去修苦行修六年，做那么多的实验跟研究，所以佛的苦行是他的修行当中一个实验研究，如何能够断苦灭苦？结果呢，那些苦行的方法呢，无法断苦灭苦。所以他是有去做身心实验研究的呢，你知道吗？那想想看，他今生势必成佛的话，那最后一生将会成佛的话，还要去做这样的身心实验。然后呢，还要写发现报告。那他们用想象讲的哈，讲发现报告这样子，跟弟子说嘛，对不对？对。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呢，有时间可以再一次去看一看，从佛的那个六年苦行当中，他发现了什么？那为什么说我们会把这个？相应阿含当中的六处相应呢，跟各位做这个止观要义的分享，因为它是很关键。为什么它是很关键？一切的修观都不离五蕴，一切修观不离五蕴，不管是各宗各门各派，可是呢，五蕴的升起不离六根，不离六尘。你看，所以我们从这边来对应到，你看，好。我们从这个阿含经，我们对应到啊北传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经名，我们称为金刚经。而金刚经里面，对不对？一句很经典的啊，六祖是从相之真，应无所作生起心。可是，在哪里应无所住？对。所以他的上一句有没有就是不住色身心嘛，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嘛，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是不是六根对六尘，对不对？那一样是不是把它对应过来，有没有？我俩是一样的。所以在整个修法里面也是一样，根尘接触的当下要把握什么重点？不住。所以如果不住的话，就没有五取运了，对不对？六根不住六尘，就没有五取运了。因为六根接触六尘，一定五蕴会升起，只是呢，它没有取，所以没有五取运。五蕴有升起，只是没有直取，对不对？所以说，从阿含当中到整个汉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论的一个。很关键的修法当中，其实，因为其实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对应当中。所以修观，我们讲修观，其实修观的元素都 都不如这些内容。哦，所以关键是能够去发现它是无常苦的。哦，所以就是说，你看从这个经文里面，哦，耳鼻舌身意呢，哦，是无我，所以说无我者呢，哦，是为呢非我所，哦，非我，非我之物，哦，都是如此。所以意见的方式能够以正智慧如实观，所以我们讲修观，修观都不离这一些。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机会有时间，可以把，哦，包括整个现代南传的不同的一个修观的内容，把它做一个对照跟对应，其实它的内容跟这些内容其实呢都是相符的。哦，所以你看名色五蕴六出十二处十八界根地缘起也是一样，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所。这里因如实人以正智慧如实观，如实观者多闻弟子正知呢，更不来如实之身是重点，对不对？那你说那修观，修观是要有所发现，那发现之后结果是什么？不住不执取，那不住不执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对呀，就对呀，更不来如是之身。哪些身？不生在三界有情，不成为三界有情，因为对五蕴不执取。这个身包括三界的身，欲界、色界、无色界，好，是这样子。哦，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那你看呢？名色五蕴，啊，六处十八界，你看。根地缘起，所以你看我们从这边来看，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物。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去看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你看对应到我们心经所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能够对五蕴不执取，所以他后面讲到的无眼耳鼻舌身意五十声香的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义，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自亦无得，也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最关键的是什么？对，照见无蕴皆空，这个是关键。所以，其实，在北传的这个很简要的这个经文当中，跟在这个阿含当中，我们去发现到。其实一个很根本的原则，我们在修观，我们在修止跟修观，尤其在修观行的时候，很重要的关键是要发现什么，是要见到什么。可是呢，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五蕴的过程是这样的出现，能会有助有执取是有过程的，那从过程去发现，然后去还原。因为如果说名色五蕴六处这些过程当中，每个都要无常，每个都要无我，只要一个不无常，一个不无我，还是会落入，还是会不够究竟。哦，它是有因缘条件。可是你想想看，这些六处、十二处、十八界、根地缘起，其实都不离这个名色五蕴，它是根本元素，是蛋糕的面粉。对不对？嗯。而且呢，那个五蕴当下是很原始，没有好，没有不好。哦，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对应到啊那个维师所讲的修观修观来讲的话，那不论南传跟北传，那你修观修观，你要掌握什么？一般我们的习惯，人的习惯是，如果没有如理作业的话，或者说用这个习惯的一个作业去看待生活。容易见到非量，对不对？就会有我跟有我所的概念嘛，容易见到非量。可是如果说能够让速度调快一点的话呢，见到比量，用第六次的比量去做观，做观，观，观，观，它是无常，无常，无常，苦，无，无，对。可是呢，当你力量强的时候呢，会往前跳，更快的话变成变第六次的限量，那就有机会。就有机会，那个限量当下就没有太多的分别，当然没有太多分别，就没有太多的分别之取，就更简单了。 那其实就是说呢，为何要观这个无常，其实是发现每个当下的事实，发现自己的事实，其实也在探索自己。所以人问说，那其实呢，生命是什么，生命如何构成，其实呢，发现这个事实。所以现在修止修观是在发现这个事实，发现司法界的事实。所以如果以这个缘起论来看的话，同者的依存关系呢，就是这样子。此有呢则彼有，此无则彼无，这个是所名的关系。所以呢，可以呢，分绝对的主跟从，此是主，彼是从，此是因呢，彼是果，这是因果的关系。所以此生彼生，此灭呢彼灭，是这样子。所以在修观也是这样子。如果说用因缘在修观是这样子，你要观到，因为这个升起，因升起，然后呢果升起，因灭去呢果灭去，它因果关系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其实呢，每一个哈，每一个刹那呢，它升起，当下已经灭去了，只是那个升起的概念没有灭去，我们认为没有灭去。可是呢，实际上其实呢，它当下发生的时候呢，当下已经灭去，已经灭去，就是说它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可是每一个改变当中会影响下一个改变，只是变成符合我们的目标还是没有符合目标。以生活来说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它都一直在改变，就是如此。所以说意识的一层关系就是说，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说所能这样的关系，就是易经上所说的。所以说呢，因果是主从，是依然，但是呢，关系呢不可绝对，是主从。所以此为因呢，彼为果呢，更可推行果为其他现象之因，而因呢又本为另的现象之果。可是我说那个前面那个比较简单，事实于呢同时的，那个同时呢，同时是比较容易简单，对不对？像那一个声音一样的，这个声音升起，嘣，不是同时灭去的，对不对？嘣，嘣，对不对？那声又灭，声又灭，这是属于同时，相很接近的。可是意识的话呢，就像一棵树长水果一样，它是有也不同时间的。不同时间，这个是一个。那另一种就是说，明跟明可以同生。前面讲的心跟心所是同生的，心跟心所是同生的，对不对？以这个阿毗昙摩所讲的话，心与心所是同生的，是属于同时的。可是如果说明跟色的话，是属于意识。一比十七，一比十四，属于意识。就是说色法跟明法的速度呢是不一样，属于意识的，所以它是有时间差的，这个是一个举例这样子。当然就是说在整个生活里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因缘条件，它也是有意识的。那就是说这边看到，你就是说它有呢无常的，那这个无常里面就是观无常。那这个观那个无常呢，它是观内眼为无常，耳鼻舌身意呢，都是为无常。所以呢，依这样子来做观的话，凡是无常的，无常者呢，为苦，方为苦呢，是无我，无我者呢，此非我所非我，此非我之物，因以这个正智慧如是观。所以在做观的时候呢，观这个以无常的观内会有这样的发现。所以就说，他能够呢，依这样能够呢，厌嫌呢，就这样的发现之后，会厌嫌这个耳鼻舌眼耳鼻身意这样子，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嫌厌嫌能够离欲，有离欲能够得解脱，有解脱所以能够解脱，然后这个我解脱之智，甚至呢，生理界呢，犯恶已成呢，运作宇宙呢，更不来如是之身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解脱啊是有过程的，从这个经文来看它是有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这样的过程之后会有所发现，那有所发现就是会厌倦，就是不会乐趣的意思，倒过来看不会乐趣，不会乐趣，但不是那种讨厌不喜欢那一种，是不会乐趣。因为你不会乐趣的时候，当然就能够离欲，你看到过患，看到过患你不会喜欢，所以这个厌倦一定是你会见到它的无常性，所以呢你就不会呢想要拥有它，所以就是能够离欲，离开那个欲取，心离开欲取，不会想要拥有。所以要见到解脱以前是如何能够离欲，这么讲修观当中，所以这个修观当中是有前面这样的发现之后，这个不是我的，不是这个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也不是我之我。可是呢，那接下来，对，要能够去发现之后说，能够去如实去见到，然后呢，心不会有欲取，能够离欲，才能达到解脱。所以解脱上是有过程，所以这个观无常的话，你看，刚是属于呢观内，现在是属于观外。那观外的话是属于呢色身香味触法，是无常的，也是一样的。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我。你能够一正智慧能如实观，所以就是说一向来发心，然后多闻的圣弟子能够显念色，然后呢身香味触法，能够呢由厌倦而离欲，由离欲而得解脱。所以呢，不论是内是外都能够怎样，观无常的不住这样子，不会执取，因为不执取才能够离欲嘛，因为离欲就不执取，所以不执取是要有条件，有什么条件？要有所发现。其实有情会解脱，我们在修行里面，其实学习佛法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在生活里面很重要的关键是，为什么会执取？为什么不执取？那个关键在哪里？是呢，不管别人有没有执取，是看看自己，我们为什么会拥有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你要很清楚，对不对？那这个是暂时执取，还是呢希望恒常执取，也有差别。如果说那个是暂时执取，那你是暂时用它，你很清楚，因缘到了你还是会放下，那你就得很清楚。可是如果说你去比较我们自己每一个面对的过程里面，你现在恒常执取的时候，那你就要去检视怎么让这个恒常执取能够去改变，就称为修观。这个是修观的观念，也是学佛的重点。因为我们方法学了那么的多，然后对佛法理解那么多，可是重点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更有效果，对不对？回到我们自己一个很根本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实际的。你想说修止学观讲这么多的内文，讲这么多的经文，可是回到我们最平常的生活里面，都不离这些六根跟六尘，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对，像说我们出家各位是居士都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都是用六根面对六尘在生活。可是就是说都要修观，是为何要修观？观察观察，不断在观察，可是观察里面要发现什么？要发现什么？这个是重点。当你有所发现的时候，所谓真正的发现是那个执取力变弱，那就对了。可是要发现什么？因为观无常是能够让我们去发现，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这个是很重要。跳快一点，跳快一点。所以你看，观这个，刚刚观这个上面一个，上面一个就是观那个无常的内外。 哦，这个是属于无常，无常的这个内的话是属于过去、过去、未来啊、哦，方式也是如此啊、哦，所以就是说，以这样的方式观察啊、哦，无常的内外呢，联合彼此的生命是无常，所以呢，对过去之眼无所期望，未来之眼无所约的，这个是重点，对不对？因为呢，人会有过去嘛，对过去会有过去的概念跟执取，对未来，对未来会有期待，所以对过去之眼无所期待，对未来之眼亦无约乐，这样子。这个是我们修观要去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对这个生活，对过去对未来都会 有这样的期待跟有这样的一个乐曲，这样啊，所以就是说能够厌前离欲呢，为灭尽而离行道，这样子。所以说过去的灵有一则生意呢，也是如此啊、哦。所以就说整个呢啊、哦，如是观呢，多闻圣弟子呢，对过去的所也是无所期待啊、哦，一样的呢，对整个六根六尘啊、哦、都是如此。好、哦，那下一个，所以它的无常，你看在观外的时候，过去未来的色是无常，过去未来的身相位触法呢也是无常的。哦、所以无常圣弟子呢，就说整个一样来观的话呢，啊、哦，如是观者呢，多闻圣弟子呢，对过去的色无所期待，过去的那个法是无所期待，未来的色法是不生欲乐的，现在的色呢为险恶离欲和灭尽的旅行的，未来之法不生也了，现在是法为厌险，为离欲和灭尽继续行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才是观缘起，过去跟未来，这个未来包括下一生的生命，下一生生命的设法，都能够看到这样的那一种无常这样子啊、哦，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它可以是啊、哦，可以是属于呢前一分、后一分，也可以是属于呢每个过去式、每个未来式啊、哦，都能够如此去做观照这样子。所以苦难也是如此啊、哦，以这样的发现啊、哦，苦呢有分内外，外的外，苦内外啊、哦，还有这个内啊、哦，过去、现在、未来，还、啊、有这个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事，啊、哦，一样的方式，啊、哦，方法是一样的啊、哦，然后苦的这个外面也是一样，那无我呢也是一样的，啊、方法是也是一样的，它分内外，然后再来是内分的过去、未来啊、哦，那么就是说呢。过去内外的过去跟未来的色是无我，过去未来的身啊，相位触法也是无我，所以这样去放去做观的话，去观察的时候呢，啊，在整个经典上说，多闻圣弟子呢，过去之色是无所期待，未来之色呢也是不生也乐，现在之色呢为嫌恶的，离欲为灭尽，而旅行道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一这样去做观修去做观察的时候呢，如是做观的人呢，啊，多闻圣弟子呢。对过去之法无所期待，未来之法呢不生欲乐，现在之法呢为嫌啊为厌嫌离欲呢为灭尽而旅行道，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内因来看，眼是无我，眼生起之因，眼者呢亦是无我。所以诸比丘呢，依无我啊所生之眼，如何有？有没有发现到？眼升起的因跟缘是无我的，啊，那么就是说，你这个无我所升起的这个眼，如何有我？何来有我？那当然是无我。也就我们刚才讲一样，蛋糕的材料跟人这些过程的条件都是无常的，所以蛋糕呢也是无常。哦，缘起是无常，缘生法也是无常，所以呢，缘起法是无我，缘生法也是无我，当然缘起辛苦，就是如此。哦，所以就说那个耳鼻舌身意呢也是如此啊、哦。所以以外因来看的话呢，色是无常的， 色身起之因缘呢，亦是无常。所以就说，诸比丘呢，依无常所生之色呢，亦是如何有常？对不对？就说你看到没有？这些呢，色是无常的，然后呢，色身起之因跟缘呢，啊、哦，也是无常的。所以就说，依无常所生起的色，如何有常？所以呢，势必是无常。这个是佛法里面很根本的逻辑的，所以如果说依这样的方式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去发现的时候，那都是无常，缘起是无常，缘生法是无常，何来会有常？一切都是无常啊、哦！从这是观因缘来看啊、哦，都是如此。所以他说色身香味触法的也是如此啊。哦，所以外因来看，啊，色是无我，是色身起之因缘者亦是无我。所以一无我呢，啊，所生之色呢，如何有我？那么这个色身相对触法呢，啊，是无我的。所以法身起之因缘者亦是无我。所以一无我所生之法呢，如何有我？所以各位如是见之呢，有闻圣弟子能够行乐于世，如是呢，啊，更如是证呢，不再来生。哦，就是如此。所以就说，如果观因缘，观因缘的话，观缘起，观因缘，观缘起是要能够去发现这一切都是无常。那一切都是无常的时候，要能够住在哪里？它本身是不可取的，我们怎么去取得？是我们想要取得，可是这个本身它是无法让我们取得的。是发现这样的事实，所以修观是能够去发现这样的事实。观缘起是发现这样的事实，所以我们刚说十二因缘从无名行名色，对不对？六入宿受爱取业身到老死，都是无常，等同之理。所以都是无常，也都是无我的。哦，可是，一旦概念落入有取，就会转起。哦，懂我就会转起、哦、所以就是说以业来讲的话，新旧之业，业的灭尽，以达业尽之道、哦、佛说呢，且谛听呢、哦、当善思维，以将宣说，何者为旧业？言所作呢，所思念呢，所感觉之旧业之所成、哦、是为旧业。那耳鼻舌身意所作为呢，所思念所感觉之旧业之所成，称之为旧业。那什么是新业呢？他说呢，于如何之业呢？以今之身与意所作者称为新业。当下，当下，当下是为新业，已经发生所作的是为旧业、哦、所以就说何者是业的灭尽、哦、这个是很重要。凡论何有生业、以业、意业之灭尽而处解脱者呢，实际称之为业的灭尽。达、哦、到业的灭尽这样子、哦、任何是有生与意念的业呢而灭尽为处解脱者、哦、能够当下能够去观无常，观刚刚前面所讲这些因跟缘都是无常，都是无我、哦、所以就是说每一个刹那当中呢，其实呢它都在生灭，每一个行为当下都在生灭。所以就说呢，何者呢、哦、以何者为达到业灭尽之道？哪以八正道？正见的正是为正业正理、哦、正是为正理，正业正理，正精进，正明正定。依这样的方式呢，称为呢达业灭尽之道、哦、所以能够依这样的方式呢、哦、达到也做到业的灭尽。所以就说呢，佛呢为了说这个旧业啊、新业呢，说业的灭尽，以达这个业的灭尽之道，就是如何让这个业能够灭尽。但是呢，主要是能够观这个内外的无常苦，过去现在内外无常的苦，啊，这个是很重要。哦，这个是。有厌是等于成就的意思，各位涅槃的成就。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在《阿含经》当中说的。佛说呢，我为汝等说涅槃呢，有愿之道，就是这个成就之道。那么呢，且谛听呢，当上师念呢，五心的说之呢，何者为涅槃成就有愿之道？就是呢，见眼是无常，见色是无常，见眼识是无常，见眼处是无常。见凡眼处所生之受，或乐或苦，或非苦非乐，皆是无常。耳鼻舌身意呢是无常，见法是无常，见意识是无常，见意处呢是无常，见凡眼意处所生的受乐苦非苦非乐呢，皆是无常。所以诸比丘呢，此地达彼呢涅槃的成就之道。所以就是你看，如果我们要成就涅槃的话呢，当然是要观这个眼耳鼻舌身，甚至呢他的眼处眼，眼处眼所产生的这个受呢，都是怎样，都是无常。因为这观无常，就怎么样，就不住。而且当无常，当观无常是可以观到无物，所以它又有分几个阶段。就是说呢，它的里面当中呢。下一个，我为汝说涅槃的成就之道这边是属于呢跟这个呢以苦有关的刚才观无常，这边是观苦眼是苦，然后呢色是苦呢，眼色是苦，眼处是苦，眼处所生的受呢，乐苦呢，非苦非乐呢，就是苦。所以就是说耳鼻舌身意呢包括整个呢都是无常的，益处呢也是无常的，所以呢，原益处所生的受呢、乐苦呢、非苦非乐都是无常，这些苦都是无常，都是苦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依这样来做观，能够达到涅槃成就呢，有愿之道。所以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可以发现这样的过程。所以呢，诸比丘呢，他说呢，为汝等说涅槃呢，成就有愿之道。且谛听，就是说，这边是有关的观无我，所以呢，见眼是无我，所以我们在做观的时候，在这边讲，我们上次在看文字是什么样，是所谓这个见是能够呢，以前面所讲的方法一样，能够如实之见，能够当下能够见，能够现见，那么就是说呢，眼是无我呢，色是无我，眼识是无我，眼处是无我，所以见缘那个眼处呢所生的受。乐苦呢，非苦非乐呢，都是无我；而彼此的生意呢，也是无我。所以能够依这样子能够证得呢，涅槃成就有愿之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证到涅槃的话呢，还是呢，不离六根跟六尘的一个观。那怎么样观？还是观无常苦无。所以就是说，依这样的方式来做观的话，你看，这边讲到呢，我会说呢，涅槃有愿之道，其谛听呢，诸比丘呢，可闻涅槃成就有愿之道，汝等思维眼是常住，亦无常理。他说亦无常理，凡物之无常的苦而变坏之法，所以呢，此是我所呢，此是我，此是我之我，汝是能认识。他说有没有认识到呢？就是说要能够这样去见到，去认识到。耳鼻舌身意呢，如是见之呢，有闻圣弟子呢，显现于眼色眼识呢，眼处凡缘此眼处所生的受乐苦呢，非苦非乐呢，意厌嫌此厌嫌而离欲等等，所以能够证之呢，不为如是再生，即彼达涅槃成就之道。那就是我们可以。从这边呢去观察到呢整个一个呢修观的过程里面呢可以去看到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呢依这个观无常苦无我能够去证得这样子那就是说能够呢依这样的方式去达到呢能够成就呢这个善解脱以这个无常之眼能够见到无常实为正见。所以什么是正见呢？能够呢以无常之眼见到无常，以这个耳呢为以见呢以见耳为无常，以鼻舌身意见身见意呢为无常， 是为正见，能够见到这个耳鼻舌身意的无常，哦，是为正见。所以有正照观而能够厌邪，有这个月行能够消尽，则这个有染欲能够消尽，这样子，这个有这个欲染的欲望，哦，这些欲都能够完全消灭尽除，哦，所以则有喜悦之消尽。所以呢，有这个喜悦染欲之消尽，则称为心之善解脱。哦，所以就是说，有这些啊，哦，过程当中，如果能够让这些喜悦能够消尽，啊，哦，这是也是从无常里面去发现、去观察啊，哦，去发现是这样子。哦，所以像就是说呢，这个色身香味呢，啊，哦，也是怎么样能够见到啊，哦，无常这样子，是为正见这样子，以无常的色呢，要见到无常。称为如理作意，就是这样，称为如理作意，就是说依佛法的正见，因为你看无常之色见为无常，色本身是无常的，所以你要见到无常，色法是无常，所以这个身香味触法也是一样，以无常的这个以无常的这个身香味触法见到无常，此为正见。所以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无常无常这个无常无我之色也是一样的，无常啊，对不对？一样的。那如果是以无我之色，你就见到它为无，见到它为无，等同道理，对不对？那这个色身相为色身相为处法也是一样的，以无我呢而见到无我，是为正见，所以我们称为何谓如理作意，就是这样子。依他而来去看待他，他是无常的，所以你见他是无常，这是我们话所讲的正见。因为这样子来看呢，在五蕴的升起刹那就不容易升起错觉，是这样子，也没有发现到。因为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为何要跟各位讲这个，因为一般我们人在五蕴的那个刹那的升起很快就进入了，可是又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是用常的想法去看待它，怎么看它，它不会是无常的。可是如果用无常，用无常之色，你去见它，它势必是无常。它是在瞬间瞬息在改变，它是无我的。因为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五蕴，不容易执取，不容易执行。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们就在五蕴升起的当下不容易落入执取。所以我们说以正见为的，以正见为的八正道，以正见为的，用这样的正见在做观在生活，那是很容易聚缘，很容易具足成就的因缘，对不对？哦，比较不容易进入这个错见。所以就说以眼呢当正思维，哦，以虚认识呢掩饰的无常，哦，所以呢耳鼻舌身意呢，哦，亦是如此，哦，能够呢当正思维呢，亦虚如实认识呢，亦是之无常，哦，所以就说以眼当正思维，认识的掩饰是无常，哦，这比丘呢以贤欲贤贤于眼这样子当亦正思维，所以如实认识呢亦是无常，变现于意。其实呢这个是很重要，其实就是说呢我们讲这个，哦，其实人执取的，哦，人执取其实就是说最力量最强的，哦，力量最强的其实这个外面的这个色身香味触的力量，它是有一定的力量，可是最强执取最强的是哪一个，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是意，是意，因为我们看到之后，意会有想法，是执取这个想法这个意，对不对？然后不论是，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说佛法最后在破所谓的我执跟法执，那我执跟法执其实它执取最强的是哪一个？ 表面上看是色身香，表面上看是色身香味触，对不对？那其实呢，根本上来看呢，自己最强的是什么？意。因为我们是用自己的想法跟观念在选择外面，可是呢，外面这些是一个缘起，是启动的一个缘起，它是相呼应的，对不对？如果本身像刚刚的方式，就是说以无常，以无常知色见无常，所以用这样的意，用这样的正见去看待这生活的一切，那么的话，就是对这个五蕴六尘就不容易执取。而且我们昨天讲到，五蕴是外面还是里面？五蕴是刹那升起那个刹那，可是那个五蕴的概念，其实是五蕴的概念是变成是法尘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执取这个五蕴，可是对五蕴有这个认识，五蕴那个刹那发生，一定是属于内，不属于外，因为外都是属于什么？属于色尘，外是属于色尘，不同的色尘，对不对？色声香味触，可是这个身体有接触到的，大多数是什么？跟色法有关，对不对？不同类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色法，不是只有眼睛见到是色法而已。那声音呢？声音是属于生灭嘛？属于生灭，只是说它是属于那种生灭相，对不对？不同性质，哦，不同性质，不同方向，哦，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这样来看，所以就是说，以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去认识到整个呢，哦，整个属于这个色是无常的啊，以这个色呢正当思维啊，所以就是说一如实认识色的无常，那么在这个色当正思维里，以身啊香味触法的正当思维，如实认识色是无常，所以呢认识之法是无常，所以以色能够显悦，以法能够显悦，能够有喜悦消尽，有染欲之消灭，这样子，最主要是能够把这个染欲的这个杂染啊，这个欲能够完全消尽，能够灭除，能够令心达到的心善解脱。哦，所以就是说，为何要观这个无常苦？重点是能够令这一切能够消除，这样子。所以就是整个过去呢，过去的眼是无常，过去的耳鼻舌身意是无常。所以如是做观呢，哦，在整个阿含经说，有人生弟子呢，先恶离以耳，先恶离鼻舌身意呢，由于先恶能够离，有了欲能够得解脱，所以以解脱我的解脱之身，甚至呢，我身已尽，那粪坑已立呢，应作以作呢，不为如是在身。哦，所以就是说，重点是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能够证得，能够证得，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样子，啊，其实我们讲到做观来讲，其实就是说，要能够达到，这个是最终的目标，最后的目标，这样子。好，所以整个过去呢也是一样，过去的、未来之眼是无常的，未来的耳鼻的声音也是无常，如是观境呢。有人生地的人政治呢更不会再来再生，哦，所以说他一样是观无常苦无，要观，哦，过去，哦，现在未来，这样子，哦，都要做观，这样子。 所以这个属于过去，现在这眼是无常，现在的耳是声音是无常啊，所以都是观真啊，还是表现你能够正真啊，再来再生。所以我们在修观，这是属于修观的内容。所以整个那个是分开分开的来观，这个是过去呢、未来、现在的眼是无常啊，都要能够去观它，都能够去观它。所以在修观的内容里面，这些都是要观的啊，是包括整个呢啊，耳鼻舌身意也是无我的啊，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如是做观啊，如是观之呢，所以有我们的圣弟子呢啊，能够正知呢，更不会再来再生啊。所以这个呢啊，以这样的方式呢，过去也是如此啊，过去也是是无常啊，甚至相对出法也是无常，所以过去、未来、现在都是如此。一向都是做观和正等的，更不会再来再生，都是如此。啊，和过去的眼也是一样啊，一向来做啊，观它是为啊，是为这个耳鼻舌身也是无常的，所以呢，是无常呢啊，一定是苦啊，所以凡苦者呢，一定是无我。所以你看，你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凡是无常者是苦，凡苦者是无我。所以其实，当你见到无常，已经见到，要么见到无我，所以见到无我，一定见到无常苦；见到无我，一定见到无常苦。有没有发现？因为凡无常者是苦，凡苦者是无我，它是个过程。所以你见到无我，你一定见到无常，你见到苦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就是说，依这样去做观，去发生去观察。好，所以就是说。意向的方式去发现到，就是说，其实呢，凡无我者，只是呢，此非我所非我，非我之我啊。这个是意向的方式，以正智慧如实，如实而见这样子。所以如是观者呢，有人生弟子能够证得，更不为如实再生啊。所以说，观这个无常苦，我是能够达到意向的方式而证得。好，所以就是说，过去未来的眼也是一样啊，是无我的。过去未来的这个。耳鼻的声音一样也是无，所以你说依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观，所以是方式是一样，叫经文啊，像现在是相同，所以整个色身相位触法是无常啊，所以呢，凡是无常是苦是无我，所以呢，就是说依这样来做观者呢啊，凡夫者呢，只是非我所非我的非我之我，所以一个依这样的方式一定是为了观者呢，能够如实而见的，如实观者呢，有人生必成的正等，不再生。哦，这个是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做观啊、哦，所以就是说整个内呢啊、哦、是内呢要分成一二三个，我、哦、就是、说你看眼是无常的啊，耳鼻舌身也是无常，能够一这样子能够正知，然后这个呢也是如此啊、哦，分成内分成一二三个这样子啊、哦，就是无常苦无我啊、哦、这样来做观下一个，所以就是说外也是一样的，色身香味触法无常苦无我。这样来做观，能够正知啊。下一个，啊，所以说，由于正觉，以正觉之前呢，为正觉之菩萨的时候呢，生如是念呢，以何为眼之干呢？这干是有乐有贪这样子啊。所以说呢，以何为患呢？以何为出离呢？以这个眼之哈，鼻舌身意呢啊，我是干位，所以为患难呢，何为出离？何为患难？何为出离？这样子。所以什么是患难，什么是出离、啊、所以能够如果没有如实见到这个内六处的干位呢为干位，患难为患难，出离为出离的时候，不曾宣示呢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如果要能够证得、啊、这个无上正等觉的话呢、啊、要能够见到这个六处的干位为干位，患难为患难，出离为出离的时候，所以你看，要成就这个无上正觉，还是一样，无上正等觉，还是不离六处啊、哦，不离六处啊、哦。所以说，能够如实知呢，如实等内六处是干位，患难，干位为干位，患难为患难，出离为出离，要能够见到啊、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呢。以致见到啊，能够达到新的解脱，所以呢，能够证得最后之身而无再生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 由于正觉呢，这就是说呢，以在正觉之前啊，也是一样，以这样的方式呢啊，以和呢为设置干位，设置以和为患难呢，以和为处理啊，就是呢以和为生三恶处法啊的干位呢，患难跟处理呢，就是呢我说呢诸比丘呢啊，一如是念，凡人设所起是安乐喜悦呢为设置干位，所以能够去见到。哦，那凡设置无常苦颠坏之法呢为设置患难，凡对设置自止欲贪的舍去欲贪的以设为处理，所以能够依这样的方式做观，能够见到，能够见到患难，见到过患，才能够处理。没有见到过患当然是不容易处理，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能够耳鼻舌身啊触法亦是如此啊。那么就是说呢，依这样的方式呢啊是一样。那么呢，依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在整个《阿含经》中说呢，诸有情为如实呢，是本内六处是干昧为干昧，患难为患难，处理为处理的时候，有情则含有天魔犯之世界，那里包含了沙难波呢天人啊，不得有己而令处理。所以就说不能有这个因呢，这个己的或者因呢而处理。理系解犯，以这个无取着之心而过活这样子，哦，就是说呢，如果没有见到这样子的方式呢，是不能够呢，哦，过无取着之心而过，哦，也就是说不能够过这个没有无取运之心，哦，的方式而生活的，哦，是这样子，所以要见到这样的方式，哦，所以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所以要能够能啊，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观察内六处跟外六处啊，这个干位为干位，患难为患难，处理为处理。所以呢，包含整个天魔犯之世界，包含整个三门不同的天门，有几呢能够令处理理系解放，以这个无取着之心而过日这样子。所以关键是能够见到，然后有这个因。有这个因，因为因生起苦生起，要看到这个因，因灭去呢苦灭去，所以这个即是因的意思，有因能够令处理理系跟解放，才能够过这个无取着的这个心而过日子这样子。什么因呢？要见到这个这些患难为患难才能够处理，所以一切都是怎样无常苦乐，见到这些患难这样子。所以能够依这样的方式呢，所以就是说一切是无常，一切是苦是无我，所以应所了知，一切是应所了知，应所知悉这样子，应所舍弃。所以说你看，了解的人应所了解，然后知悉呢应所知悉，舍弃呢应所舍弃，实证呢应所实证啊，这一切都应所实证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以这样的方式呢去知解，去晓了，去知解而晓了这样子啊，这个是很重要。其实就是说呢，我们从这样的经文，就是就是说，或许我们觉得说这个是经文里面都看到了，都能够去了解，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去从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说去发现呢，其实整个里面可以看到的关键在哪里，所以就是说依这样的方式去了解，那么就是说整个呢其实呢都不离六根跟六尘，整个六处的一个关系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从这里面去发现呢，是一切是无常，是苦是无我的，所以这样去了解呢，一切都是怎样应所了解，去了解这样子。所以呢以这样的方式呢，世间呢所称为世间呢，如果是世间，以这个世间的名义来说呢，是凡有眼有色身香味触法呢，是呢是名为世间。所以什么是世间？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什么是世间心，什么是出世间心。所以如果有世间有色身香味触法，就是为世间。那如果呢没有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呢，好，无意识呢？无意识呢？所视之之法，以无意识视之之法，则无世间或世间之名义。 没有世间，也没有世间的概念。所以你看，你看一这段经文，你去对那个，对这个心，对这个心经，是不是觉得有点相似的感觉？所以何谓正道涅槃？用这段经文来看，何谓正道涅槃？何谓世间心？何谓出世间心？就是没有世间心称为出世间心，所以上面这个称为世间，就有世间心。所以既然是世间，就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眼识，称为世间。所以正道涅槃当下，没有三界的五蕴、六根、六尘这些概念跟所缘。所以你看，称为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属于呢无世间，世间之名就是世间的概念，没有世间里面世间的概念，称为出世间。就是呢，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哦，就是无意识、无眼识识之法，无眼识所识之之法，没有眼识所识之的法，没有这些概念。所以，如果你们把这段经文呢，去对对整个那个《大般若经》381卷，无眼无眼之识色，你会觉得，哎，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去对照到什么是世间心，什么是出世间心，也无正道涅槃，就能够很清楚，哦，容易去了解。因为既然讲修观的话，有方法，哦，有过程，可是呢，结果呢，何谓正的？刚讲正，刚讲涅槃嘛，如何正道涅槃？可是正道涅槃当下是什么？就是这个，哦，无眼耳鼻舌身意。哦，这个是《阿含经》里面所讲的。所以其实呢，这些经文在哪里出现的？就是在相应你可以第一部经《六处相应》里面讲到，从头到尾怎么修、怎么观，到最后如何证得，证得结果是如何，完全都说明清楚。所以其实就是说，现代呢，哦，所有的禅法里面在左观、修观，其实呢，所有的方法都依这个六处相应这个经文呢所衍生出来的方法，所谓修观的方法，而且它是属于相应你可以的第一步经。哦，那其实为什么说？因为就是说我们讲整个呢止观的要义，可是这一部经是很重要的。哦，因为修止跟修观是你要去掌握方法，那你要观什么？以何为做观？那如何来做观？对不对？所以如果以阿含经、一佛所说的方式来看的话，观无常苦，观内外无常苦，从六根到六处都是如此。哦，所以就说呢，这个是呢，何为世间密？哦，就是呢，以眼为色的缘而缘生。哦，这个眼是呢，三者何为处？哦。所以你看，在哪？下一个，哦，这个是属于世间密，哦，这是属于世间密的一个方式。上一个好了，嗯，这属于这个，你看，包括整个眼跟眼为啊，哦，眼与色的眼。而生眼识三者为处，这样子，一处，啊，一处呢之缘而生受，一受之缘而生爱，一爱之缘而生取，一缘之取而有，一有之缘而生，一缘之，一生之缘而有老死，啊，一忧悲苦恼绝望呢，即世间之升起，这个十二缘的一个流转，那后面是什么呀？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以这个耳鼻舌身意，然后这个耳根耳对身，然后这个是以此类推，这样子，那就是说以这样的方式呢，耳以身为缘的，鼻以香为缘的，舌以味为缘，身以触为缘，这样子，意以法为缘，哦，身这个意识呢，三者合合。所以你看，以这样的方式呢，你看触，哦，这个是属于前面是属于的，哦，这个眼的十二因缘，后面是属于的耳鼻舌身意的十二因缘。对不对？它的条件，升起的条件， 啊，是属于你的世间的身体，啊，可是就是说，就是说呢，这个属于呢，什么是世间灭啊？眼为色是属于呢眼识，三者合而为处，所以这样的方式，所以以这个缘所生的这个受，以这个受为缘的这个爱的话呢，以爱而生起这个无为之灭尽，所以呢，缘之灭尽呢，都是呢灭尽此一切苦运，即世间之灭灭，有执取呢不得入涅槃，无执取呢入于涅槃。所以我们讲说，观十二缘起是观什么十二缘起？观什么十二缘起？刚那一段经文是六根的，六根对的什么十二缘起？对呀、啊，虽然说观缘起，观缘起是观哪个缘起？刚前面那一段是六根面对六尘所产生这个一系列的十二缘起，对对，哦，所以说刚前面不是如果观缘起的话，当然是观缘起法，修观观缘起法，以六根面对六尘观缘起法，可是观缘起法看到身体也要看到灭去，所以这样来做观。以六根，六根面对六尘，观缘起法是这样来观，观身体也要观灭去，哦，是这样子。所以它有不同的方式啊，是观这个名色的升起，观五蕴的升起，观名色的灭去，观五蕴的灭去，观缘起啊，这观缘起是一样，观这些缘起啊。其实就是说，因为其实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生活最直接的，对对。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六根哈、哦、跟六尘的缘起，把那这个公式呢放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去，就很如实了。有没有发现？把这个眼睛嘛，眼为色嘛，然后这眼色升起，你看对不对？所以变成是这样子嘛，三者合而为处嘛。可是这个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一说为缘有爱，可是就是说，把这个公式放到我们生活的每个事件里面去，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你怎么把它幻灭？如果你幻灭成功，那个烦恼就减弱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一样把这样的方式，其实你看，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用六根在生活，可是每一个过程当中，看每个看到这个是比这个是输，它都是一个十二因缘的一个过程，只是有没有忧悲苦恼这样子，对对。所以他这段经文所讲的是整个六根，啊，面对六尘所产生的这一些过程，那其实这个，其实从我们刚才所讲到现在啊，这些其实都是很生活的，我们每天都在用，也每天都在发生的。所以其实呢，啊，从阿含经来看也好，从佛法来看也好，它是很平时，也很生活的。对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生活中在使用它，哦，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呢，哦，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哦，这样的方式，哦，所以就是说，讲到这个空的部分呢，啊，哦，尊者阿难呢，白世尊，你看，我在跟世尊说啊，说大等呢，所称的空世间呢，空世间者，大等呢，以何之意义呢，称为空世间呢？阿难呢，于我或于我所是空，是故呢称为空世间。有没有？于我或者是我所是空，称为空世间。哦，我跟我所，我或者我所呢是空，称为空世间。哦，所以就说呢，我说呢，阿难的何者呢？啊，于我或于我所是空呢？啊，我说呢，阿难呢？眼于我，或是呢我所是空；色于我，或于我所是空；眼视于我， 或一无所是空，引出离我，或一无所是空。所以能够依这样的方式能够证得，所以呢，得比丘生意呢亦是如此啊。所以呢，因为啊这一处呢所缘呢啊所生就是说呢乐苦呢非苦非乐，与我我所呢亦是空，与我呢我所呢是空，是故呢称之为空世间。哦，就是如此。所以其实你看，在这本经里面，其实呢都完全说明很清楚。如何是正德？那正德当下是什么？所以就是没有把这个我跟我所已经空掉，空掉。但是当然是要有前面的过程啊。所以就说，你看，一这样子呢，一运出去呢，一不思量此，一不思量有此，一不依此呢而思量，一不思量呢此是我有，比如是这思量呢。此对世间之任何一物呢，亦不生执着，不执着呢，不生爱慕，无所爱慕之，独自如灭。所以正知呢，生已尽的方分已成，定作一座呢，不为如是再生。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个经为什么跟各位做介绍，整个来说，其实他整个重点，整个修观的重点，怎么修，怎么做，如何修，如何做，如何证，如何证得。正德当下是如何原原本本都整个把它完全非常具细明理整个写出来，一本经里面完全写出来，第一经相应你可以第一经，所以我觉得是蛮重要。如果能够把这个本经能够掌握得非常清楚，那在修观当中我们就很清楚，在无论我们是做任何的禅修，我们会很清楚应当怎么修，应当怎么做，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那其实整个阿含经的开展里面，其实就是我讲这个是一个很根本，这个是一个很根本也就是说以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很清楚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就说整个一个修行观过程当中呢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呢去掌握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说呢，回到刚才讲到，就是说其实呢，在整个呢我的道里面讲到呢，以出离呢，以出离对爱欲，以无嗔呢对嗔恨，以光明呢光明想对这个昏沉睡眠，以不散乱对治钓鱼，以法差别能够对治疑，以智慧呢能够对无明，以喜悦呢能够对不乐，以这个初禅呢，能够对治呢，扶助这个五盖这样子，一切的盖，所以能够呢，以这样的方式呢，所以在整个呢，禅修里面，修止观里面，其实是一种对治，其实呢，止观都是一种对治，有没有发现的？修止跟修观都是一种对治，有没有发现的？因为呢，是以人性，如果以人性为一个出发点，去做一种对治，所以修止当中是在对治呢这些不善的习惯，让它减弱，把这个贪嗔痴减弱，所以才有所谓的修不净观，修这个四无量，四无量慈悲喜舍，对不对？因为修不净观可以把这个对这个生的这个爱着。贪着内外这个身的贪着，因为人喜欢自己这个身体可是呢也喜欢别人的身体所以呢把这样这个对这个物质这个身体的爱着呢能够见到视为不净，那视为不净就不会喜欢了，就不会贪爱，有没有发现为何却不净观？如此见到不净就没有贪爱了，是他的目的，是让这个贪爱欲贪减低减弱，是他的目的。那修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愿亲平等，在情感上在对象上能够愿亲平等。那怎么说？你看对自己善薄慈心，然后对我们的所有的亲爱者 敬爱者，对不对？中立者，还有呢，过去啊，情感不是很理想啊，有一些不 OK 的，在经论称为怨敌啊，这样的对象的，就是有最好跟最不好的，跟中立啊，都完全跟自己一样，完全是平的。我们讲的怨情平等，对不对？从对象上到情感上，那目的是为何？是让自己呢对情感是没有执取，把情感的执取减到最低，因为情感的执取也是人轮回的一个关键，对不对？对情感的执取，不管是好不好，都是关键。不好的话呢，落入不善；好的话呢，当然还是属于善法的。可是呢，终究怎么样？以整个清净解脱出离三界来讲，对情感如果有好不好的这一种，总是一种过患。所以呢，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做一种对治，做一种平衡。我们讲平衡好，对治是为了让它做平衡，对不对？那样就是说，如果说呢，以整个修无色禅来讲，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它的目的是能够怎样？看到色法的破坏，对色法没有执取，是修无色禅的目的，那也是一种对治。哦，从对治里面呢，对色法不会执取，看到色法的破坏。那如果说呢，修观的话呢，你看我们刚讲无常苦无，以这个无常观是能够对治常想，有情都有那种常想，对治有情的常想，所以修无常观。那有情都有乐想。以这个苦呢，哦，以这个苦观呢对治乐想，那么呢，以这个呢，哦，因为有行动这个我想，以这个我呢，以这个无我呢，无我观，对不对？观无我对治我想，所以你看都是一种对治。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讲是对治，可是就是说在修观里面，除了对治以外，是能够怎样去如实发现，发现法而如实。发现法尔如是之理，法尔如是之道，所以心能够如实呢，如实见五蕴，如实能够执取五蕴，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在修观里面，其实它是有这样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是属于经论所提到。所以呢，以离贪呢对治这个贪，以厌恶呢对治这个喜爱，以这个灭观对治这个己，因为看到灭。对不对？那些苦的因呢，都能够完全怎样，能够见到。因为集能够升起，可是你看到灭的时候呢，就对这个集呢，不会执取，啊、哦，一样的方式。所以舍观对治取，对不对？那什么是舍观？一个是保持中立，一个是呢对切皆舍。啊、哦，对切皆舍的话呢，就不会执取，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对切怎样保持中立，也不会执取。所以这个是属于止观的方法里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平衡的，用这个跟这个来去平衡，来去平衡。哦，所以说讲一讲对治，其实是平衡，让自己的身心达到最平衡，面对五蕴达到最平衡。哦，所以就是说以这个离贪的观呢，对贪，哦，那么能够以变异的对治恒常，以这个衰的观、衰坏的观对治这个行住，以无相观对治这个相的执取。哦，你观一切是无相，对相就不会执取，所以无愿观呢是对愿呢我都不会执取，以空观呢对治我执，哦，以真善慧法观呢对治这个坚固的啊、哦、这个执取，那么能够以这个见呢如实之见呢对治这个痴暗的执取，所以过患观能够对治爱着，以抉择观对治无抉择，以幻灭观呢对治结合的执着，哦，所以说依这样的方式呢。以此能够证得每个清净，以这样的坐观、这样的止观，证得每个清净。那其实是能够的，一其实就是说，我们刚说过，其实对治是为了能够达到平衡，达到一个平衡的身心的生活，达到平衡的身心清净解脱。所以就是说，如果以这个正果来讲的话，以虚陀环的道对见呢，是对一切的烦恼，能够的断除这样子。那如果以这个恶果呢，斯陀含道啊、哦，能够断除出的烦恼， 阿罗汉道能够断除呢维系的烦恼，阿罗汉道是对治呢一切的烦恼，完全舍断，能够舍断无明这样子。这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样来看到呢，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的一个道次第，能够来达到正觉，达到涅槃。所以就是说，以止观来看，其实你看，我们可以从那个对治来看，一边是人性，那怎么去平衡人性，达到超越人性？其实修止观也是如此，哦，这一切都是属于人性经常会发生的。然后一相对的一个方面去平衡人性，达到人性的清净跟解脱和超越人性。可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论修止跟修观，也一定有所发现。所以呢，在整个中阿含里讲到，其实就是说呢，修禅定呢，其实呢，也是在修对治。可是修观有没有修对治？有修对治。可是，在对治当中，不论修止跟修观，一定有所发现，有所发现。所以就是说，一整个这样来看，整个阿含经，整个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十七世的内容当中，其实都是让我们能够去发现，能够呢，在止观的一个当下，在生活当下或者修止修观的当下，要能够有所发现。所以就是说，整个止观的当下是发现这个心，也发现当下的心，也发现当下的我是无，所以说见一切法，见一切法的无常，苦无我，无我者呢，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我，所以能够依这样子，能够依这个正智慧呢，如实观这样子，不住一切法，能够呢令心出离离系解脱。没有去做，以这样的心能够去过着生活这样子。所以你看，为什么证到阿罗汉之后是为住，因为他的心对五蕴没有去做，只有作用，没有知觉，因为他没有错觉，没有五蕴就没有错觉，是粗跟细的不同这样子。所以就说呢，有离欲有解脱，有解脱，所以能够呢达到这个我解脱之智能够升起，证得呢生已尽呢方得迷离，应作一作呢不为如是再生，达到初三界。所以呢，也愿此的一个分享愿诸位法师居士们都能够证得涅槃。
谢谢。
因为我觉得说可以举到很多经来去说明，可是我觉得这本经这个经里面，我觉得它真的包含了很丰富，内容不会很多那我觉得说，大家如果呢对止观、对修行、对生活都是很好的一切修行、止观、生活都不离六根修。我也是，我当真也是以六根在生活，以六根为修持，以六根有一个真的解脱这样子。那以下就是说，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这样子？那如果说没有其他问题没关系，我们如果说觉得在这边上大家也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过后。我们可以一起再过后再研讨、再讨论都可以这样子。已经说了。
我想问一关于心解的问题。既然这个初世界王是没有没有就是色身心问出法，那为什么说心解脱？
他这个心解脱，这个其实那个是这种，这个心就是说，世间心从此而解脱。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刚讲那个心是一个方便说这样子，因为是心，我们讲心是要有一个缘起，有一个缘起，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讲心要有一个缘起， 那有一个缘起当中就是说，那谁见到涅槃，谁证到涅槃，对不对？那如果说在经典讲是观自见到，哦，是他的自见到，他的自见到涅槃嘛。那这个自呢，这个自与自相应这个心，我们称为什么心？称为出世间心，哦，因为这个出世间心见到涅槃，所以就是说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个它当下这样子来看，好，就说我们这样来，这样来过来看，我们来了解到，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能够让你们去了解，不过这样是这个词，可能就是说像这样子来看，对不对？然后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是水的，啊，水就是说，它在观人所能所的时候，这就是说有一个心，对不对？有一个观智，啊，一个观智，对不对？有一个观智在观这个色的生命，啊，或者是说有一个观智在观这个名色的生命不常苦恶这样子，啊，有一个心在做观这样子，啊。这就是有能观跟所观，是这样子。可是就说如果说呢，啊，当他证得的时候呢，啊，他就是说，以这个证得这个出果跟恶果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整个呢，是他是以这个啊方便说，意思是那个当下是没有能所，当下是没有能所，是他见到什么？见到。没有人，可是也没有这个树，啊，见到没有人，也没有树，啊，不是就是说见到没有人也没有树，那我们这个称为什么？这个称为涅槃，对不对？是不是刚讲没有？它是没有世间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也没有空性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呢，没有这个六根六尘这样子。所以方便讲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六根跟六尘啊这些概念啊，包括有六识也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这个方便说，因为这个当下见到没有能所，没有这些内这些三界这些概念，所以呢，方便讲称为涅槃。什么涅槃？可是谁见到？因为要见到，对不对？见到涅槃，对不对？所以这个观智呢，这个观智称为出世间心，是这样子。所以观智称为出世间心，因为有所缘都要有的心，它是有心一定是会有目标，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在唯识讲到这个称为什么？自证正分，对不对？好。对，这正分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意象来看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啊，可是就是说，其实这个心呢，是因为它有见到没有人数，超越的概念，说这个心是见到超越五蕴六尘的概念，超越三界的概念，这个心见到呢，超越十法界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说在《金刚经》讲？一合相，在华严经讲十法界，对不对？然后在天台讲呢，三千，对不对？啊，其实就说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当下已经超越了概念，超越概念。因为如果说十法界为一的时候，那是什么？没有十法界的概念，这个一是一个方便说，因为这个当下你不能说它是一，好，所以金刚讲一合相是完全怎样超一切相的概念，是没有能所，没有能所，所以方便讲是讲的涅槃，所以说这个心呢，啊，就是这个出世间心是这样子，但这个在正道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因为还是有心这样子。像这个心，这个不是那种世间能所的心的概念， 这个是观自见到超越能所，见到涅槃超越能所，我们讲这个，这样才能够安定，这样才能够安定，不然谁证得？
他其实是说心善解脱，他也说善，就是说等于这个。
对，啊、哦，就是如此，啊、哦，就是如此，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因为这样能够完全符合佛法的逻辑，因为这个是，因为要取这个文字，要文字的安立，那有文字的安立，必须要有文字的逻辑的关系。可是这样的去讲去说，其实都很容易落入那个文字的概念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是这个是一个方便的一个说明。一起就是说呢，他会让一层一层的去观，所以在做观的时候，观到后来是这个能观怎样，这个能观者也要观。观内外名色，然后呢，然后以这个，他这个修观是有一个这样的方式，比方说第一层是观，啊、观这个内外名色，然后这个是一层，然后呢，再来观是呢以这个后心观前心，啊，后面的心观这个前面的心，前面去那前面去这样，那再来就是观这个呢。能观之智，然后呢就是观这个能观的，能观这个修观的这个人，也要去做观。哦，所以就是说，这个心的话，啊、哦，这个解脱这个心来讲，其实就是说是它是对应，啊、哦，所以这解脱这心都是从何而解脱？从何而解脱？所以你看我们讲四果来看，你看一这样子来看，对不对？你看这个涅槃是熄灭烦恼。所以这个是心从哪里熄灭烦恼，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初果跟二果、三果、四果，初果当中，整个初果里面，它一样是以涅槃为所，然后证到现见涅槃，啊、嗯，对不对？可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它有断相应的烦恼，所以就会有熄灭。与它相应的烦恼熄灭，对不对？啊、哦，所以初果是这样子，那二果呢？三果跟四果呢？哦，都是如此。那当下呢，一样证得的时候，一样是以涅槃为所缘，啊、哦，以涅槃为所缘这样子。可是呢，它都有怎样？都有熄灭不同的烦恼。哦，所以就是说，它熄灭不同的烦恼，所以相对的，这个心就从不同的烦恼当中怎样解脱处理这样子，所以是次第解脱，次第处理是这样子，所以正德的这个心是属于啊、哦，是属于解脱的心，是从什么而解脱，从什么而解脱，所以它就是熄灭不同的烦恼，断了不同的烦恼，熄灭不同的烦恼，和次第解脱。次第的出离三界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解脱就是心从何处解脱啊、哦？心从何处解脱？初果我是从何处解脱出来？二果从何处解脱出来？三果从何处解脱出来？哦，所以说初果来讲的话是从呢欲界的不善解脱啊、哦，三果来讲是从完全从欲界解脱。哦，那是否是完全从三界解脱？这样来讲，那就叫心解脱。
所有学佛者，无学佛者；
所有禅修者，无禅修者；
所有禅修者、无禅修者，
闻法者、见闻者，
闻法者、见闻者，
所有有命者、有习者，
所有具足有命者、有习者，
一切苦难众生及六道有情，
一切苦难众生及六道有情，
具足清净之因、清净之果，
具足清净之因、清净之果，
具足解脱之因、解脱之果，
具足解脱之因、解脱之果，
具足涅槃之因、涅槃之果，
具足涅槃之因、涅槃之果，
具足菩提之因、菩提之果，
具足菩提之因、菩提之果，
具足成佛之因、成佛之果，
具足成佛之因、成佛之果，
早成佛道离苦得乐，
早成佛道离苦得乐。
也祝愿诸位居士修行成立善法善缘善知识，世间诸见善法善缘资粮皆能具足，修行早日成就，早生涅槃，早证佛道，家庭和乐，身心安康，所有善缘善缘皆能成观，一切吉祥。沙都沙都沙都。
那么，菩提学会啊，感谢法师这两天的演讲啊，就是奉养法师啊。